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喜欢看动画的人，但是我所看的并不多。那现在的动画发现呢，有很多都是怪力乱神或者是暴力方面的，其实并不是很适合孩子来观赏。在过去的年代，有一出动画十分的受欢迎，我想这一个童话故事呢也是家喻户晓，那就是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为什么会如此的受到欢迎呢？那是因为这个神是一个被关在一个小神灯里面的神，它是可以让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它是可以当作人的仆人来使唤，而且是可以完成主人的所有的心愿的，也因此他大受欢迎。因为这就是人内心的渴望，希望能够以自我为中心，希望能够予取予求，希望能够满足完成自己的所有心愿。但是我们会发现，当完成这些心愿的时候，并不能够带来内心真正的满足。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我们满足了某一项欲望的时候，就发现这其实并不能够带来恒久的快乐，只是短暂的快乐。而要满足内心真正的喜乐，并不是从这些物质上能够得到的。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关在小盒子里、关在小油灯里面让我们呼来唤去的神，而是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埋葬并且复活的神。这样的神是乐意饶恕我们并且赐我们真平安的神。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别把神装在小盒子里。经文在约伯记第42章1到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42章1到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约伯记第42章1到3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别把神装在小盒子里。圣经会把一切我们需要知道关于信心与敬虔的事告诉我们，但就圣经所教导有关神的思想，我们却无法从想象来完全测度神的真相。事实上， 神在他的启示中已经纡尊降贵地将自己调整到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尽可能使我们能清晰明确地了解他。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启示本身还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未能体会神是无限的，远超过他已启示我们的限度之外，我们就会在思想上把神缩小到自己的尺度。这过程有时被形容成把神装在小盒子里。当然，强调圣经启示是理性的并没有错。然而，对大多数通晓圣经的信徒，有时也需要像约伯一样，在不清楚神的作为与为什么的时候，依然坚定地尊崇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太多事我不明白，但是求你赐我谦卑顺服的心，在你已经启示且指示的事情上谨守遵行，且在呼召之地勇敢前进，坚守岗位与你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称颂他大能圣名》。
却能归他，让我们高举主名，请和他恩典，因他已拯救我们，他掌权。至上的名，他满有全能，因为他创造宇宙万有，能力归我神，能力归我王，能力归我主，他统管万有，荣耀归我神，荣耀归我王，荣耀归我主，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他统管万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青少年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这礼物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成长的挑战，试验我们的爱心，磨练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心推到深渊的边缘。所有现实中已经变得陈腐老旧的事物，突然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催逼我们回应，敦促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是的，今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成长。无论是任何的年龄，我们都需要成长，尤其是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我们不得不成长，否则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面临这样一个时期的孩子哦。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尤金·毕德生牧师所写何永妮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今天要看到最后一章的上半段了。最后一章的主题是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由于青少年普遍不稳定的个性，同侪的压力和社会道德的混乱，即使是最负责任的父母一定会发现他们和一个年轻人有问题了。事先就正视这个问题的父母就能够预先计划一个对应的策略。好好的教养就一定会教出好孩子吗？很多的父母都这么想。只要我们做负责又明智的父母，只要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又忠心的祷告，只要我们在主里教养和训诫我们的孩子，他们一定会很好。但是只有极少的事实来支持这个想法。 随便找找，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非常卓越的人是来自于极端不幸的家庭，又可以看到一些问题人物是生长于一个稳定负责的基督徒家庭。单单就事实的表面来看，一定会被误导。酗酒的父亲和卖淫的母亲，他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亲切成功的医生，而那些教会的住持的父母，虽然贵为高级的法利赛人，却得到儿女不光彩遭遇的下场。好的父母就有好的子女，这句话一直有太多的例外，让他很难有说服力。这样并不能让父母松一口气，不用再努力教养儿女。神郑重地命令基督徒父母对神所赐的儿女要慈爱、负责和认真，但是并不保证有回报。这并不表示说父母所做的对孩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是有的。好的父母是一项难以估计的资产，不过还是没有什么保证。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也不能保证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做出不智慧或邪恶的决定。基督徒并非决定论者，我们不相信环境可以让一个人变为基督徒，也不相信遗传可以让一个人正直，我们不相信训练可以让一个人有良好的品性，同时我们也不相信洗礼就可以让一个人有信心。基督教的神学一直认为每个人都要自己决定相信神或否定神，每个生命都是由这些决定所累积出来的，没有人能够替别人做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未来的决定，无论是什么背景和成长过程的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请参阅约珥书第三章十四节。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两种决定都有人选择，成长的过程和正确的选择当中并没有清楚必然的关系。误以为所有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人都会做基督徒式的选择，以及所有不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人都不会做像基督徒的选择，这是错误的。做父母的在孩子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思考这个基督教的教导非常重要，没有别的阶段可以和孩子还是婴儿的时期相比。那个时候父母真的觉得很有责任感，同时也觉得非常无助，无法掌控，因此很容易就把每个教导上的偏差解释为父母失败的证据。要是我们十年前不那么做就好了，也许今天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这样了。青少年几乎可以说是一群做决定实验的人，他们练习自己的意志力，要找到选择这个和放弃那个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感受一下自己做决定的感觉。父母不可能两样兼得，我们不能又要青少年不断地练习做决定使他们逐渐成熟，同时又坚持所有的决定都限定在父母允许的范围之内。因为大部分青少年用稚嫩的意志力所做的实验都和喜好及外表有关，有时候就会在家里引起激烈的争执，但是多半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适度的善意加上合宜的幽默，事情很顺利的过去。但是有时候青少年做的决定会让自己陷入很大的困境中，一个和性有关不当的决定可能导致没有预期和无意愿的怀孕，一个有关鲁莽开车的决定可能导致一场严重伤亡的意外，一个有关毒品糊涂的决定可能落到被捕、入狱和上法庭的下场。青春期是一个很极端的年龄，有一飞冲天的高峰，也有突然垂直下降的惨状。通常这些高低起伏的状况都还隐藏于想象和情感的内心世界，不过偶尔还是会爆发出来，也就是出问题的时候了。 当青少年的一个决定造成相当悲惨和不可挽回的后果时，常常会自己下一个失望的结论：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年轻人都知道自己父母不但为自己祷告，也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祷告和希望都一直集中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假使由于他们不当的决定粉碎了父母的期望，知道这一切之后还能被原谅吗？尽管很多，也许大部分的父母都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事先计划是智慧的，每个父母都需要实际的面对这个最糟的情况可能真的发生在这个家里，同时要想一想什么是最好的对策。有一个奇克果派，奇克果是丹麦神学哲学家、存在主义之父，他的看法很有帮助，就是灾难可能是恩典的手段，是一个神使用的工具，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无奈地被各式各样的外在表象所吸引。由于灾难的恩典使人能够面对自己，认清自己，就好像从来不曾认识过一样。灾难就像一阵大风，可以吹走理论和意识形态不实际的面纱，让我们真正的看见。父母亲面对无论是严重违反自己规范所造成的危机，或是小孩个人闯下的大祸，只有三种处理方法：容忍、指责和原谅。前面两种非常普遍，却对家庭关系有严重的破坏性，第三种虽不多见，却带来奇妙的拯救。父母亲有一个做法，就是容忍。父母心里想，如果我在为人父母上更努力一点，他现在就不会落在这个困境里了。这的确是我的错，我没有道理要为他所做的不理他，他的失败只是我失败的一个延伸而已。父亲的罪要加在儿子的身上，做父母的想要疏解这个困境，他们想要改善后果，想要除去无论是痛苦或是惩罚的刺痛，他们尽可能地表现出好像没事一样。我们能够理解，不过这是错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年轻人必须要学习为他们的罪负责任，而不是责怪、投射或找借口，而是发现他们可以有力量也有价值，来选择公义，不必犯罪。另外一个理由是，他的前提不够稳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即使最棒的父母都会在孩子最初的12-13年中犯很多有伤害性的错误。所有的父母都被认为和他们孩子的犯罪有关。基督的身体是相当复杂的，相互依赖，即使是犯罪也是如此。到现在，基督徒才能为第一世纪耶稣的受难承认自己的责任。是谁犯了罪？是谁把罪加在他的身上？哦，是我犯了罪，不是耶稣。主耶稣啊，是我背弃了你，是我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无论犯了什么错，只要承认错误，就能进入光明。单单容忍并不会使事情好转。当我们说真的没关系，其实我们是在说，当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所以我的孩子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有罪，而我自己也是。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
西奇满我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十二章，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上半段。作者提到，面对孩子闯下的大祸，父母可以有三种反应：第一是容忍，第二是指责，第三是原谅。我们今天只看到第一个处理方法，不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容忍。在下一回会接续把下半段看完，不要错过了。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